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古代先王治理天下，管理百姓，用刑法禁止奸邪，用礼教防止私欲，所以分设官职，任命官员，共同治理天下。尚书说，能了解人就是明智，能任用人并安定人民就是仁爱。明智的君主一定能招来清正廉洁的臣子，混乱的朝廷则多有贪婪残暴的官吏。高祖拨乱反正，心怀宽厚隐忍，所以郡守县令之类的人大多才能称职。又因为战功，一些将领被派到外地担任刺史，他们不懂治理的根本，没听说过为政的方法，不仅对前人的言论和行为无知，甚至刚开始学习根据判决交付属官，聚敛钱财没有满足，荒淫暴虐不止，虽然有时被法律制裁，但始终没有悔改，这是朝廷的大失误。大宁以后，风雅都缺失，卖官鬻狱，上下互相蒙骗，到了末年贪财更加严重。北齐的荀立，像心术这样的人不止一个，大多因为官爵显赫，另外有列传。像房仲干这些人，在武平末年能卓然不群，这确实更加值得赞许。现在选取张华元等人列在荀立传中。张华元，字国满，是代郡人，年少时聪明敏锐，有气量。高祖开设骠骑府，引荐他担任法曹参军，升任大丞相府署，仍然在左右侍奉，跟随高祖在信都，深受高祖亲近优待。高祖每次号令三军，常让他宣布谕旨。周文帝刚开始占据雍州时，高祖还想用逆顺的道理小谕他，派张华元入关劝说。周文帝暗中有拘留他的意思，对张华元说，如果你能屈就这里，当共享富贵，否则今天命悬一线。张华元说，渤海王是命世而生，大概是上天所纵，因为您占据小小官囿，就自我隔绝，所以派我前来传达您的意旨。您不在这时改变主意，转祸为福，反而想威胁我，我只有一死而已。周文帝赞赏他的亮节正直，于是让他东归。高祖因为张华元长久不回，常常叹息惋惜，等到听说他回来，喜形于色，多次升迁后任兖州刺史，百姓感怀归附，盗贼止息。周中监狱原先有囚犯1000多人，张华元都判决遣送，到了年末只有重罪几十人，张华元也放他们回家祝贺新年，并按规定日期返回监狱。在此之前，周境内多次有猛兽危害，自从张华元到任，忽然有六伯吃掉了猛兽，大家都认为是教化感化所致。后来在任上去世，周中大小百姓没有不嚎哭私募的。宋世良，字福友，是广平人，15岁时就有胆气，应母从军北征，屡立战功，不久任殿中侍御史，到河北扩户，查出大量流亡懒惰的人，回来时看到集郡城旁有很多骸骨，发文书给周郡，让他们全部收葬。当夜天降甘雨，回来后孝庄帝慰劳他说，知道你所扩的丁口比原帐多出一倍，如果官员都如此用心，便是又造出一个天下了。外任清河太守。宋世良才识明达，尤其擅长治理之术，在郡中不久声誉很高。郡东南有曲堤，成功一姓占据居住，盗贼大多聚集在这里，人们编了句话说，宁愿渡过东吴会稽，也不愿经过成功曲堤。宋世良施行8条制度，盗贼逃奔他境。百姓又编歌谣说，曲堤虽险贼何意，但有宋公自平济。后来北齐天宝年间大赦，郡中先无一囚犯，官吏只是拜诏而已。狱中长出了吕生、桃树、蓬蒿也长满，每天衙门寂静，不再有诉讼的人。那年冬天，郡内涌出李泉，等到接任者到来，全城百姓在路边践行，有老人丁金刚哭着上前感谢说，我年纪90，经历过35任长官，您不仅善于治理，而且清廉彻底，现在失去贤明的长官，百姓怎么办？没有人不拉着车辕哭泣。后任东郡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宋世良勤学，喜好写文章，撰写了《自略》5篇，《宋氏别录》10卷，与弟弟宋世轨都有校友的声誉。宋世轨从小严谨庄重，喜好法律，逐渐升迁到廷尉卿。洛州百姓聚集，想要劫掠河桥，官吏逮捕审讯他们，牵连到袁氏党徒1700人。 崔仙任廷尉时认为这是谋反，多年不能判决，等到宋世轨任少卿，判这件事为劫道，于是杀了首领，其余连坐的都释放了。当时大理正苏贞之也以公平干练闻名，寺中为他们编了句话说，决定嫌疑苏贞之是表见里宋世轨，当时人认为是寺中二绝。南台囚犯送到廷尉，宋世轨多为他们平反，又一送文书给御史，要查问他们的滥刑情况，中尉毕云不送交，文书往返多次不停。宋世轨于是上书，极力陈述毕云残酷专擅。贤祖召见两人，亲自对宋世轨说，我知道御史台欺负大理寺很久了，你能直理同他们抗衡，只要守住这个心，不用担心不富贵。又对毕云说，你近来的所为的确该死，但因你志在极物，所以暂且宽恕一次。回头对朝臣说，这两人都是我的骨梗之臣，等到宋世轨病逝，廷尉御史等个监狱的囚犯听说他死了，都哭着说，宋廷尉死了，我们哪还有活路。宋世良的侄子宋孝王有学识，也喜好编纂文辞，形貌短小丑陋，而喜欢品评人物，当时舆论很反感他。任段孝言的开府参军又被推荐为北平王文学，请求进入文林馆没有成功，于是诽谤朝廷官员，撰写了别录20卷，恰逢北齐被灭，改名为关东风俗传，更广泛的采录见闻，编成30卷进上，内容多忘谬，偏地冗杂，没有著述的体力。郎基，字士业，是中山人，身高8尺，虚然漂亮，博览典籍，尤其擅长历史，出仕为奉朝请，多次升迁到海西镇江。良将吴明彻率军围攻海西，郎基激励兵民，坚守100多天，军粮将尽，兵器也已用完，以至于削木为剑，剪纸为羽。围解后回朝，仆夜杨英迎接慰劳他说，你本是文吏，却有武略，削木剪纸都没有先例，班墨的巧思哪里能超过你。后来兼任颍川郡，多年积压的案件在几天之内全部剖判断定，而台省批复下来都批准了郎基所陈条纲，既已梳理，欲送清净止息，官民远近都相庆喜悦。郎基性情清廉谨慎，无所营求，曾对人说，在任官的地方连木枕也不需要做，何况重于此事，只是很让人抄书。潘子义曾写信给他说，在官抄书也是风流罪过。郎基回信说，观察过失可知仁德，这也可以。后来在任上去世，灵柩将归葬，远近的人前来送葬，没有不攀着车辕悲哭的。孟业，字敬业，是巨鹿安国人，家本贫寒卑微，年少时为周吏，性情廉洁谨慎，同僚们倾倒官卷分30匹给他，他拒绝不接受。北魏彭城王元韶任定州刺史，任他为典签。长史刘仁之对孟业说，我在外面，你在里面，同心戮力，大概能成功吧。不久，刘仁之被征入朝任中书令，临上路时向元韶启奏说，殿下身边可信任的只有孟业，希望专任他，其他人不可信。又和孟业告别，握着手说，现在我离开都城，你就失去援助，恐怕你以后不能保全自己，只有正直，希望你自勉。孟业只有1匹马，因瘦弱而死。袁绍因为孟业家贫，让州府官员一同吃马肉，想让他厚厚补偿，孟业坚决推辞，不敢接受。袁绍于是戏弄孟业说，你是要取名声的人。孟业回答说，我以微贱之身侍奉节下，既然不能有补益，岂可损害清廉之风。后来高祖写信给袁绍说，典签姓孟的很能用心，为什么不把他放在眼前。袁绍是高祖的女婿，留任之后来任兖州刺史，临别时对吏部崔仙说，你州中人士只有孟业，应该选拔举荐，其他人不可信。崔仙问孟业说，你从前在定州有什么政绩，让刘希衍如此钦佩赞叹。回答说，秉性愚直，只知道自我修养，没有别的长处。天宝初年，清河王高岳任司州牧，听说孟业的声名品行，又召为法曹。孟业形貌短小，等到夜间，高岳心里鄙视他矮小，笑着不说话。后来查看孟业断绝的案件，才对孟业说，你断绝的明察可谓超过了身材容貌的用处。 不久升任东郡太守，以宽厚惠民著称。当年麦子一斤五岁，其余有三岁四岁共一斤的，全郡人认为是郑教化所赶。不久因病去世。崔伯谦，字世训，是柏林人，父亲崔文业任巨鹿太守。崔伯谦年少孤贫，善于奉养母亲，高祖召他到晋阳补为相府公曹，称赞他说，清廉正直奉公，真是好辅佐。升任瀛州别驾，世宗任他为金鸡司马，慰劳他说，你在瀛州驰骋，已经留下和悦的歌谣，督府事务繁忙，所以授你此职。族弟崔仙当时受宠显耀，崔伯谦和他同门旧交，但如果不是吉凶大事，从不登门拜访。后来任吉北太守，大行恩信，于是改鞭子用熟皮制成，不忍心见血，只是表示耻辱罢了。有朝中权贵经过郡境，问当地人太守政绩如何，回答说，府君的恩化古代所无。于是送唱百姓编的歌说，崔府君能治政，一边边不威德，民无争。客人说，既称恩化，为什么又有威？回答说，官吏畏惧威严，百姓蒙受恩惠。征召赴邺城，百姓嚎哭着拦路。因为弟弟崔让在关中，不再担任内任，改任南巨鹿太守，事无大小必定亲自审阅。百姓有贫弱未得道理的，都说，我自有白须公，不担心不决断。后来任迎亲光禄大夫，去世。苏琼，字真之，是武强人。父亲苏备在魏朝官至魏少卿。苏琼幼年时随父亲在边疆，曾拜见东荆州刺史曹植。曹植开玩笑问他说，你想做官吗？回答说，设官是为了求人才，不是人才求官。曹植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异，认为府长留参军。文襄以仪同开府，引荐他为刑狱参军，常常加以勉励慰问。滨州曾有强盗长留参军审理此事，所怀疑的贼人已经拷打认罪，失物家也都辨认，只是没有找到盗赃。文襄交给苏琼重新彻底审讯，于是另外推究出袁景荣等十多人，并获得了赃证。文襄大笑，对先前胡乱认罪的人说，你们如果不是遇到我好参军，几乎被冤枉致死。被任命为南清河太守，这个郡盗贼很多，等苏琼到任后，百姓官吏都肃然起敬，奸邪盗贼停止作乱。有时外境的奸邪不法之徒，只要是跨界经过的，没有不被抓获送来的。临县百姓魏双成丢了牛，怀疑是同村的魏子斌，把他送到郡府，经过仔细盘问，知道魏子斌不是盗贼，就立刻放了他。魏双成诉说道，府君放走了贼人，百姓的牛到哪里去找？苏琼不理睬，秘密私访，另外抓到了盗贼。从此以后，百姓的牲畜不再收卷，大多散放在外，说只管交给府君。有一个邻郡的富豪把财物寄放在本郡境内以躲避盗贼，遭到贼人猛烈攻击。贼人告诉他说，我的财物已经寄存在苏公那里了。盗贼于是离去。平原郡有妖贼刘黑狗，纠结党徒，勾结沿海匪盗。苏琼所管辖的部署与贼人村庄相连，但没有受到牵连连累。临近的城邑因此都佩服他的德行。郡中原来的盗贼100多人全都充当苏琼的左右，民间的好坏，甚至官吏喝酒吃饭的事情，没有不立刻知道的。苏琼性格清廉谨慎，不打开私人信件。道人道言任济州沙门统，资产巨富，在郡内有很多放贷，常常让郡县替他征收。等到他想来求见苏琼，苏琼猜到了他的用意，每次见面就谈论玄理，应对严肃恭敬。道言虽然多次为债务而来，却没有机会开口。他的弟子问他原因，道言说，每次见到府君，直接就把我带到了青云之间，哪里有机会谈论地上的俗事。郡民赵颖曾担任涝陵太守，80岁退休回家。五月初得到一对新瓜亲自来送。赵颖倚仗年老，苦苦请求，苏琼于是为他留下，却放在厅堂的房梁上，始终没有切开。人们于是争相进献新鲜瓜果，到了门口，知道赵颖的瓜还在，互相看看就离开了。有百姓以普民兄弟争夺田产，多年不能断绝，各自互相援引，以至于上百人。苏琼召来以普民兄弟，对着众人劝喻他们说，天下难得的是兄弟，容易求得的是田地， 假使得到了田地，却失去了兄弟之心，怎么样？”于是流下眼泪，众人无不落泪。伊普明兄弟叩头请求到外面再想想，分开居住十年，于是又回来住在一起。每年春天，苏琼总级大如崔继龙、田元凤等人在郡学讲学，丽媛在公文事务之余都让他们读书，当时人称丽曹为学生屋。禁止淫肆，婚姻丧葬都教导要节俭而合乎礼节。又在养蚕时节预先下发棉绢的尺寸样式给部内，兵赋的次序都订立明确的标准。至于征调徭役，事情必定先办，郡县长吏经常没有十次杖责的失误。当时州郡没有不派人到他的境内询问他的政务方法。天宝年间，郡界发生大水，百姓受灾，绝食的有千余家。苏琼普遍召集部中有粮食的人家，亲自向他们借贷粮食来发给饥民。州里按户征收租税，又想推究他借贷粮食的事。纲纪对苏琼说，虽然怜悯饥民，恐怕会怪罪府君。苏琼说，我一人获罪，却可以救活千户人家，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于是上表陈述情况，使者检查后全部免除了租税，百姓安全。这些百姓相互抚摸着孩子，都说府君让你活了下来。在军六年，百姓怀念他，于是没有一个人到州里告状。前后四次上表被列为最优等。因守丧离职，朋友赠送的财物一概不接受。不久被启用为司职、廷尉正，朝中世人感叹他的屈才。尚书辛恕说，既正直又坦率，名字与品性相符，不用担心不被重用。当初苏琼任清河太守时，裴宪伯任济州刺史，用法严酷，苏琼则致力于养育百姓。房延又任乐陵太守，经过州府。裴宪伯问他外界的评价，房延又说，只听说太守好，刺史不好。裴宪伯说，得到百姓赞誉的不一定是最公正的。房延又回答说，如果这样，那黄霸、公遂就是你的罪人了。后来有诏令，各州推举清廉能干的人。裴宪伯因为以前的话担心被苏琼陷害，而苏琼却为他申辩冤屈，议论的人崇尚他的公平。毕义云任御史中丞，以凶猛暴虐任职，法官都忌惮他，没有人敢违背。苏琼推究审查力求公平，得以昭雪的很多，四属台案从苏琼开始。升任三公郎中，赵州及清河、南中有人多次告发谋反，前后都交付苏琼推究审查，事情大多得以昭雪。尚书崔昂对苏琼说，如果想要立功成名，应当考虑别的道理，既然多次为反逆的人昭雪，你把性命看得多轻。苏琼正色说，我所昭雪的是冤枉的人，不是放走反逆的人。崔昂非常惭愧，京城为他传言说，断绝无疑苏真之。升任左丞，代行徐州事务。徐州城中五级寺忽然被盗走铜像100尊，有关部门追查，对寺林的巡夜守卫以及行迹可疑的人逮捕拘禁了数十人，苏琼一时全部释放。寺僧抱怨不为他们追查盗贼，苏琼打发僧人回去道歉说，姑且回寺等铜像自己送来。此后十天，抄录了贼人的姓名以及赃物所在，直接收捕，全部抓获并查获赃物，贼人互相牵引，盗俗之人感叹佩服。旧制因淮河禁渡，不允许商贩随便渡河。淮南年成不好，苏琼请求允许到淮北买粮。后来淮北闹饥荒，又请求允许到淮南买粮，于是商贩得以往来，彼此互相接济，水路的便利到达河北。后来任大理卿，而北齐灭亡，出仕北周任柏林太守。房豹，字仲干，清河人。祖父房法寿在《魏书》中有传，父亲房义宗。房豹身材高大，仪表堂堂，声音悦耳。初出仕任开府参军，兼行台郎中，随从慕容绍宗。慕容绍宗说自己有水厄，于是在战舰中洗澡并自己投水，希望以此验胜。房豹说，命运在天，哪里是人理所能延长或缩短的？您如果确实有灾祸，恐怕不是祈禳所能解除的。如果确实没有，那祈禳又有什么用？慕容绍宗笑着说，不能免俗，就照此做罢了。不久，慕容绍宗溺水而死，当时谈论的人都认为房豹能预知细微。升任乐陵太守，以稳重镇守，哀廉平弱， 防暴的官署简便清静，监狱空虚。郡治靠近海边，水位大多险苦，防暴命令凿一口井，于是得到甘泉。远近的人认为是政教感化所致。防暴罢官回乡后，井水未到又变咸。北齐灭亡，回故乡园林自养，多次征召都称病推辞，在家中去世。陆去病，阳平人，风度神明爽朗，仪表着意不同。初出仕任开府参军，朝廷任用士人做县令，任命陆去并为定州饶阳县令。陆去并明晓当时事务，性格颇为刚毅，他人不敢欺瞒，但做到廉洁公平，被吏民赞叹佩服，提拔为成安县令。京城下有邺、临漳、成安三县，天子脚下，就称难以治理。再加上政治混乱，时局艰难，纲纪不立，功臣内欺，请托百般。陆去并斟酌处理事务，以礼抗辩回答，有权势的人即使是养的小人，没有不畏惧他的风格，但也不至于产生嫌恨。自从迁都邺城以来，三县县令的治理之术，陆去并独自被称为第一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看中他的为官能力，与济阴郡守公孙景茂二人不被替代，下诏褒扬。隋朝大业年间，在济世县令任上去世。